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9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23日，中共20大闭幕后，24日美国就将中共火箭军的所有地标位置全部都公布出来。25日和26日，拜登和布林肯都相继表示，中共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威胁。27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新国防报告，表示美国要发展陆海空核三角的现代化。评论认为，这次20大，习近平将改革派全部踢出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后，美国认定中共是长久的对手和敌人。美国对其所有的攻击和防御战略都已经完成。下面来看报道。
美国这份国防战略早在3月份就交了给国会，而且完全是高度机密，但是在20大之后公布出来。这份文件说，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全球秩序来讲，中国是后果最为重大的挑战。时事评论人李正浩在关键时刻的节目中认为，美国确认习近平连任之后，定义中国是最重要的战略对手，而俄罗斯只是严重威胁，交给乌克兰和北约应付。美国点名中国在2030年会有1000枚核弹。公布国防战略表示，美国现时的核打击可以主动出击，美国准备和中国打核战，而且先发制人，可以由海陆空任何角度来摧毁中共的预防和攻击措施。台湾国际法学会的副秘书长林廷辉认为，美国现时公布国防战略是针对中共的太空军和核武，再配合对中共火箭军的坐标公布，说给中共知美国已经知道他们的核弹所在，并且联手日本，目的是警告习近平不要对台湾动手。这份新公布的2022年国防策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日益挑衅的言论和胁迫活动破坏稳定有误判风险，并且威胁到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防部的步伐挑战。时事评论人南述认为，无论是习近平在20大的讲话、对党章的修改，还是对中央军委的人事安排，我们都可以清晰见到，在今次中共已经完完全全由思想到人事组织完成了对台湾入侵的这个安排。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台湾、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保卫台海和平、保卫台海的安全决心越大，习近平所需要做的准备就需要越多，很可能会推迟这个中共入侵台湾的时间表。美丽岛电子版董事长吴子嘉认为，美国此举和当年对付前苏联一样，就是拖死中共。当年美国也都是公布战略、武器、预算、星战等等，苏联不断跟进，结果几年之后民穷财尽，国家倒台。现在美国再一一出牌，中共如果不跟进，习近平的权威和统治就受到质疑，而且习近平已经喊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不跟进他就落不倒台，习近平已经面临进退两难，但是美国不会放过中共。
近期俄军在顿涅茨克州的巴克姆特地区出现了集火态势，曾经在一日之内进行8次攻击。 BBC 指出，乌克兰军队如果在这个地区沦陷，其他城市亦会回到俄军炮火的射程之内，将改变俄军撤离乌克兰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俄军被指控采用了非人道的政策。泽连斯基说，为了争夺这个地区，俄军的行为走向疯狂边缘。下面来看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俄军在巴克姆特地区支持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的创办人普里戈津采取行动夺取这座城镇，而他们的手段包括使用人肉炮弹袭击。乌克兰军队表示，每到夜晚 俄罗斯雇佣兵团就将有前科的犯罪成员作为生人盾牌推到前线，引诱乌克兰军队射击，这样就能够判断乌军的位置，之后再出有经验的俄兵。在克尔松地区，俄罗斯扶植的政府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70,000名居民撤离到东岸，但是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并没有任何撤离的意图，俄方想要发动信息战攻势，引诱乌军继续进攻。克尔松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阿罗斯拉夫认为，俄军很可能会持劫当地的居民作为人质，或者将他们当作盾牌。英国国防部28号评估表示，俄军可能在克尔松动员后备役的人员支援第涅伯河西岸。在过去6个星期内，俄军多数转变为长期的防御姿态，不过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俄军征召的部队面临训练不足的问题，目前只能够防御。同一日，泽连斯基表示，即使俄军不断攻击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城市，但是乌克兰人不会被击倒，因为在乌克兰国土上听到敌人的国歌比敌军的飞机出现在我们的天空更可怕，我们不会惧怕黑暗。之前泽连斯基正式签署法令，在克尔松地区正式成立20处军事行政机构。乌克兰媒体报道说，在该地区乌克兰军队攻陷了90处俄军的据点，两日之内有23架俄军无人机被击毁。
近日北约和俄军相继展开核武演习，双方对峙局面升温。为了应对俄军的威胁，美国政府正在向北约欧洲基地输送更多战术原子弹。美军还发展一种独特的秘密武器。下面来看报道。
据 Political 报道，有外交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官员准备在12月将最新的 B612 战术核弹部署到欧洲。在北约核武共享的政策作用下，核弹将会提供给美国和北约的战斗机使用。此举原本计划在明年春季进行，但是现在将会提前。早前美国能源部规划了耗资100亿美元的 B612 寿命延长计划，要代替 B61 等旧型弹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赖德说，更新换代核武的做法符合美军的长期计划和现代化努力。目前美国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土耳其的北约基地部署了大约100枚旧版本战术的核武。另一方面，俄军在乌克兰的战场大肆使用无人机袭击。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透露，五角大楼在财政报告预算中秘密增加了一个规模可观的超级蜂群项目。为了减少人手操作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过 AI 人工智能演算调动规模庞大的无人机蜂群执行任务，在同一时间指挥成百上千的无人机在战场取得优势。在2017年，美军曾经调动30架无人机共同行动，但是新的计划规模将会更加庞大。这个计划目前面临包括 AI 纠正错误、指挥系统和降低成本等挑战。同时美军亦都在研发对抗这种无人机作战方式的设施。
近日比利时外交部长拉碧对两家媒体表示，中共是潜在的敌人，以及中国商船可被军用。之后中共官员以贸易关系威胁，要求他撤回在两家媒体的专访。外媒认为欧中关系已经进入习近平 3.0 时代。下面来看报道。
27号 Political 报道，拉碧在比利时的法语回声报和荷语时报同步刊登的专访谈及中欧关系。他表示，目前所有的目光都望向中共这个潜在敌人，我们谴责中共不尊重历史和国际条约的修正主义特色，无论关于香港或者台湾都是这样。拉碧指出，有中国民间船只正在被改装成潜在的军事用途。他说，我们非常谨慎， 包括中国在欧洲港口的最大投资者，中国远洋集团的国营背景。我们同欧盟国家需要一起思考降低对中国的战略性依赖。中共驻比利时大使馆官员在专访刊出之后会见比利时外交部人员，指责拉逼敌人的讲法是侮辱，要求撤回专访，并且特别强调两国之间的港口贸易往来对比利时有利，但是比利时官员就拒绝中方的撤回要求。27号，中共驻伦敦公使杨晓光就以两国经济为理由公开威胁英国政府，说保护香港抗议者将会带给英国灾难，引发英国国会议员震惊和愤慨。报道认为习近平第三任期决策核心更封闭集权，各种摩擦可能与日俱增。早前欧盟国家领袖在21号的欧盟峰会闭门会议中花了3.5小时讲中国。27号代表都讲了说话，欧盟领导人最大共识是必须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近日网络传出台湾鸿海旗下河南郑州富士康港区和中贸苑园区爆发中共病毒疫情，超过20000人被隔离，但未见官方报道。下面来看报道。
27号在网络热传的影片显示，郑州大量被隔离的人疯狂抢食物，附近停了几部大巴士，大伯放低物资之后就迅速走开。影片传出拍摄的人惊叫，说有人被压倒。富士康员工发影片自述，他被验出核酸阳性，隔离在一处宿舍里面，同屋有人发烧，但是到处打电话都没有人理。头一日他们只是收到2个面包，他们被困在里面，好像是社会的弃婴，当局和富士康都没有任何交代。郑州市中贸苑居民郑女士28号向本台表示，当地疫情严重，有疫情特别严重，我们的小区都不给出入，富士康更严重啊。中共官方通报说，27号河南省新增确诊4宗，无症状感染者16宗，26号新增确诊5宗，无症状感染者20宗，全部都在郑州。富士康在27号的一份声明中说，少数员工已经被隔离。焦作市市民蒋女士说，目前来看有疫情的地区和路经郑州市的人一律不准入城。焦作街上的超市基本上都关了门，食堂也都是关了门，不给堂食，叫外卖还可以叫，但一些的超市估计还未关门，街上面基本都没有人，但是还有的士，公共交通工具也都有。反正搞这个动静，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有疫情还是没有疫情。照作市的河南理工大学一名员工说，目前学校处于管控状态，不可以入，我们学校的教职员很多都不准入，因为现在疫情主要每日有医护人员入来，在学校的学生就不准外出。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出年就快开2会要换届，所有人都保官位，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为老百姓，所以才不理他影响不影响经济，影响不影响生活，你影响我做官就不得，他是这种逻辑。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